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有些声音经典永恒，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些事情。
他们或坚定或执着，
难关没攻破，你要接受经验和教训。
打架我不怕，在国家怎么样有一些事我就做。
或自信，或欣喜。
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达1亿次以上的计算机“银河”在长沙研制成功。
中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由长征2X 运载火箭送上太空，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
历史的车轮缓缓向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
首台人脸识别系统自助检票闸机在四会客运站
上首次实现，这也是我国长征系列火箭的第300次发射。
当你享受科技时，是否记得那些推动科技发展的人们？
科学实现梦想，科技改变生活。我是东亚集团刘继仁。
我是长征汽车董事长陈又良。
我是前途汽车董事长陆群。
我是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屈道奎。
我是水立方中方主设计师西力国际董事长赵小军。
我是北京修正工艺基金会理事长许琼林。
我是上海张江集团董事长袁涛。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竹校。
让我们向科学致敬，
让我们向科学致敬，
让我们向科学致敬。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科协联合制作。
发光二极管这种新型的照明方式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荧光灯依靠冷发光原理提供照明的方法，那么发光二极管借助冷发光原理又是如何工作的呢？为什么发光二极管更加节能环保呢？与白炽灯相比，它又有哪些优点呢？要了解发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我们首先应该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些材料能够导电，而另外一些却不能？一种材料能够导电，必须有足够多的能够自由活动的电子，如果没有自由活动的电子，也就不能导电了，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绝缘体。而金属和盐的水溶液等等，由于结构特殊，有大量的电子可以自由活动，它们就是导体。还有一些材料则比较特殊，例如硅，在室温之下，它们的电子和绝缘体类似，只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像金属的电子那样能够自由的活动。但与大部分绝缘体不同的是，硅中的电子不需要很高的能量就能脱离自己固有的位置，于是硅的导电性能就高于一般的绝缘体。特别是温度升高之后，这个能量变得更小，于是这些电子就更容易自由活动了。这种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材料，我们称之为半导体。不过在实际应用当中，让硅导电并不需要加热，而是通过掺杂，也就是向硅中引入别的元素，让它们的原子占据硅原子本来的位置。我们知道，一个原子要想与另外一个原子结合形成分子，一般来说，这两个原子需要各自拿出一个电子互相结合，从而形成化学键。
每个硅原子总共有14个电子，但只有4个电子可以拿出来与别的原子相结合。这意味着硅原子在形成晶体时，每个原子刚好可以与另外4个硅原子互相结合。如果硅中掺杂磷或砷这两种元素，都有5个电子可以和别的原子结合，而周围的硅原子却只需要4个电子，于是多出来的那个电子不受约束，就可以在硅的晶体中随意走动。如果掺杂的磷原子足够多，就会有大量的电子在硅的晶体中自由活动，硅的导电性就随之上升。 像这样通过掺杂产生自由电子的半导体，我们称之为 N 型半导体。
如果像硅中掺杂的是硼或者镓，这两种元素都只能拿出三个电子，可硅需要四个电子，因此总会有某个硅原子得不到足够的电子，这就形成了一个空穴。要想把这个空穴填上，唯一的办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从旁边的硅原子那里抢一个电子过来，可空穴又在旁边产生了，这个新的空穴自然又会从旁边的硅原子那里把电子挖过来，这样不停地折腾，相当于空穴在硅的晶体中不停地移动，也相当于有电子在自由活动，硅也因此变得可以导电。像这样通过掺杂产生移动空穴的半导体，我们称之为 P 型半导体。
如果让一块 N 型半导体和一块 P 型半导体相接触，再把电源的正极与 P 型半导体相连，负极与 N 型半导体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电路，当它们相遇，电子会占据空穴原来的位置，这就好比足球从二楼掉落到了一楼，从而多出了能量。而某些半导体材料多余的能量恰好可以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于是一只发光二极管就这样诞生了。发光二极管的基本原理与荧光灯相同，都是冷发光现象，但是发光二极管发光的效率要比荧光灯高得多，可以将30%或者更高的电能转化为光能，而研究人员更是希望将这个比例提高到60%。荧光灯点亮的时候，虽然不像白炽灯那样烫手，还是能够明显的让我们感觉到它在发热，而把手放在一盏发光二极管灯具上的时候，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发热，显然这就意味着更少的电能被变成热能给浪费掉了。发光二极管的使用寿命也要长于荧光灯，可以持续使用20000小时而不被损坏，有些更是可以达到50000小时。除了比荧光灯更加节能之外，发光二极管不需要使用有毒的汞，从而避免了汞释放带来的环境危害。另外，发光二极管的构造也比荧光灯简单，因此更加小巧，由此而带来的使用上的便利以及降低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也不可忽视。比比看，你的电脑显示器的背光源从荧光灯替换到发光二极管后，是不是也轻薄了许多呢？
与白炽灯相比，冷发光虽然有许多优点，但是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只能发出一种颜色的光。对于指示灯、信号灯等用途，单色灯已经足够了。然而如果用于室内照明，单色光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怎样才能让荧光灯和发光二极管发出柔和的白光呢？
我们知道白光是可见光中不同颜色的光的混合结果，所以要想利用冷发光得到白光，首先需要产生不同颜色的光。如果想改变足球从二楼落地的速度，可以站在不同层高的二楼上让足球落下，因为层高不同，足球可以释放的能量也就不同。同理，也可以通过改变分子结构来调整电子所处的层高。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不同颜色的荧光棒，那就是因为其中添加了层高不同的分子，从而发出的光自然就不同了。有了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的荧光灯或者发光二极管，我们就可以将它们组合起来，从而形成白光。但实际上，白光中虽然包含了许多种不同颜色的光，但我们的眼睛只对其中红、绿、蓝最为敏感，因此只需要将这三种颜色的光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就会产生白光的效果了。而红光和绿光混合又会产生黄光，所以要想产生白光效果，可以直接将黄光和蓝光混合。这种混合后能产生白光效果的两种颜色，就是通常所说的互补色。荧光灯和发光二极管就是利用互补色来产生白光。
荧光管的内壁通常涂有两种不同的荧光材料，受到紫外线照射时，它们分别发出黄色和蓝色的荧光，混合之后就达到了白色的效果。而常见的白光发光二极管则是将蓝光发光二极管封装到内壁涂有黄色荧光材料的灯管中，二者混合之后达到白光的效果。 另一种常见的白光发光二极管则是将发出红、绿和蓝这三种颜色的发光二极管封装在一起，从而达到白色的效果。
前面介绍了发光二极管的这么多的优点，那么用发光二极管代替白炽灯或者荧光灯到底能够为我们节省多少呢？让我们来看一看根据美国的情况做出的估算。假设我们有一盏功率为60瓦的白炽灯，要达到与它同样的照明效果，荧光灯和发光二极管分别只需要14瓦、10瓦的功率就够了。如果用这三种灯具持续提供5万小时，也就是在每天照明6小时的情况之下使用20多年，那么各自需要多少支出呢？
白炽灯提供5万小时的照明需要耗去$300的电费，荧光灯提供5万小时照明只需要$70的电费。虽然它比白炽灯要贵，但由于使用寿命长，我们只需要花不到$20买5支灯具就够了，因此总的支出大大降低，只有不到$90。发光二极管提供5万小时的照明需要消耗的电费更低，只有$50。可惜由于目前发光二极管灯具虽然比较贵，节省的电费大部分被额外的灯具支出抵消。不过即便如此，用发光二极管提供照明的总支出也只有约$86，仍然低于荧光灯。
可见白炽灯电能浪费严重，效率最为低下，而用荧光灯和发光二极管提供照明则能够明显的节约能源和资源。随着发光二极管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相信发光二极管的成本还会大幅下降，到那个时候它还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实惠。也许你会觉得一盏灯的差别微不足道，可是千万不要忘记，全世界范围内有不计其数的灯具在提供照明，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10%的电力用于照明。如果效率能够得以提升的话，那么带来的能源和资源的节约将是非常可观的。无数的研究人员致力于开发比传统灯具更加节能环保的发光二极管，正是为了我们能够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家园。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拼音非常科学来关注我们，或者通过新浪官方微博经济之声非常科学与我们互动。到这里今天的非常科学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与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瞬间计算着希望的春天。活字印刷术把历史的悠久记录，人类的聪明才智让文明的车轮永不停止。瓦特的蒸汽机，拜耳的电话机，莱特的小飞机，快乐的收音机。
你可以宇宙漫步，也可以聆听远古，你可以知道自己和一切地球的秘密，只要你锁定频率和我们待在一起。你可以知道自己和一切地球的秘密。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